请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我读到二十一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好，那么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吧？好。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做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我们再要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
壮壮，
彼得前书，
帮人家翻翻
圣经，你帮他翻圣经。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是第二处我们要读的圣经，现在我们还要读第三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教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好，我们先读这三处圣经。我想今天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遇见有人和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当他和我的看法不同的时候，就有些言语，他会说一些话，可能是给我的看法不同，而这些话可能对我有伤害，或者不尊敬我有伤害，甚至是批评我，或者论断我，或者背后说我， 当你遇见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把我的看法说出来。你是这样看，我这样看。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对一件事情看法不一定就一致，丈夫有丈夫的看法，妻子有妻子的看法。那么如果在平常，你可以把这些看法彼此交通，这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说话的原因，就有的话刺激对方，极力的激动了对方，甚至于有的行为就有问题了。比方说有一个姊妹就告诉我，她从国外回到家里去，因为给孩子的在电话上在平常沟通不好，对她看法不好，孩子就把门关起来不许她进去，把妈关在外面，怎么办？啊，这妈就非常生气了。那如果你遇见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呢？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人啊，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伸冤。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在那里说，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眼睛，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眼睛一定要看见一件，就是看谁？看主，不看人。一定是要看主不看人，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宇宙中间有神，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主耶稣会管理这些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会自己来管理这件事情，你自己就来对付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彼得说主耶稣怎么样，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哦，好不好？假如今天你被骂了，你还不还口？我有一次坐一个弟兄的车啊，他开车，那么就和另外一个人好像在道路上有争道，那个人太不讲理了，好像不应该他开过去，他要把他开过去，很危险，差不多要撞车了。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在车上怎么样？马上就把他骂了一句，但是对方当然听不见了，他就骂他一句，而且那个话是很不好听的话，很脏的话，好不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激怒了你呢，你马上就会有你的反应。哎，弟兄姊妹，主耶稣啊，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口啊，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他骂你，你还不还口？今天我们想，不还口的人很少，不还口的人很少，因为这个就是生命的长进，我们在生命的长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就讲了，他说我被你们论断，那个论断那个字啊，在原文是 judge， 就是定罪了。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因为怎么样， 最小的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说只等主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一个不伸冤，一个不论断别人，不背后说人。我们即使被别人论断，即使被人背后说我，即使别人骂了我，你能不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去忍耐？伸冤，那就是说我有道理，我没有错，你错，我现在有冤，我现在要把冤把它说清楚。那么我个人的经历呢，好像给弟兄姊妹做个见证的，对不对？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头。那一年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厨房的那个自来水管出了问题了，就是每一次如果不把那个龙头用力拧一下，那个水管就要漏。你必须用完以后用力把它拧一下，那个水管就不滴水。我们两个都知道。有一天正好他也在家里休息，我刚刚我用了水，我没有拧一下，所以水管就在滴，被他发现了。他就把我喊来，他说你来你来，把我喊到厨房去。我就去了，我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你看刚刚是不是你用了水，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啊，我不能说谎话，的确是我用了水。我说是，刚刚我用了水没有灌好。马上我的姊妹就说一句话了，她说怪不得我们这个月的水费多用了100多块钱。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月的水费是你浪费的，你没有把它灌好。那听了这个话以后，我有冤没有冤，那么我就在那里想了，我就想到平常你没有关好的时候我帮你关了就完了，没有请你来看，今天你在家里休息你就看见了，不但看见了你也不帮我关，还要把我喊来看，不但喊我来看，而且还要说这个月的水费是我浪费的。我有点不服气哦，弟兄姊妹，你说我有没有冤？我觉得有冤，我觉得这话要说清楚。这100块钱多用成水费不是我，你也浪费了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碰到这种事情要不要讲清楚啊？
要
啊，好。我在这里，我的思想就受激动了，我就想说一句话了。我想说什么话？我说下一次如果我发现你没有把水管关好，我就不给你关了，等你下了班回来喊你看了以后我再给你关。这一下这个月的水费就不是我了，是你。弟兄姊妹，我说这句话有没有报复啊？有啊。深不深冤啊？深冤啊。可是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我很想说这句话，如果不说我里面啊放不平，好不好？你们就觉得说有冤吗？我们人都是要把冤说清楚的，对不对？我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了。圣灵怎么做工？我要想说你们不平安不能讲，那就是不能讲。顺不顺服？好了，感谢主，我顺服了。顺服了好像我就吃亏了。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撒旦会有很多的工作， 你看在这个时候撒旦就会在思想给我放一个思想进来了，你是丈夫，他是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他怎么能够这样对付你丈夫 说这样的话呢？感谢主，这些思想都会来。但是最后我没有讲话，好像我是哑巴吃黄连了、就把这些苦就吞下去了。那么这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就讲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主知道，所以我就不讲了。这个就是说深不深渊的问题，好吗？我再说一个也是我自己的见证。那个时候也在香港，我的姊妹的哥哥因为他有病得癌症，鼻咽癌，他自己家里的房子比较小，孩子又比较多，经常吵到他不能休息。我的姊妹就把他接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三个房间嘛，就给了一个最大的房间给他睡，让他好好休息。那么忽然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了，就是我的姊妹也生病住医院了，她皮肤过敏，她就住医院了。所以在家里就是我和我姊妹的哥哥两个人，他也是基督徒，我们就在我们两个在家里。有一天我要去聚会，因为他有病嘛，我要去聚会，我就告诉他，我说今天我要去聚会，晚上我回来的比较晚一点，我说请你不要把门外面有一个铁门啊，从里面把它拴起来。我们知道在香港来的人都知道门都是有两道门，里头是木头门是有钥匙开的，外面是一层铁门，铁门就是里面就可以拴起来，把它拴起来。我说你不要从里面拴起来，你不拴起来铁门我就很容易拿钥匙就开了，然后再用钥匙开木头门我就进来了。我说请你不要。可是那天我晚上我聚完会回来大概有十一点钟了，我一来他就把门铁门在里头拴起来了，我根本不能进去了。怎么办呢？因为他有病，他的耳朵不好，所以我就到楼下去打电话，管理处有电话在楼梯进门，但是那个电话在厅里面，他住的房间里没有电话，他把门一关起来睡觉，电话铃他也听不见，因为他耳朵不好，所以电话也打不通，门也开不开。晚上十一点过，又是快到冬天了，我就提了一个包圣经，我就到花园里面，我就只有坐在那里了。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很气哦，你说气不气啊？我说明明请你不要拴门，你偏要把门拴上。这个时候啊，你当你气的时候，你在魂里面气的时候，撒旦就要周公了，撒旦就在里面就提醒我了，你看你没有什么事，他到你家里来住，你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竟然故意要这样把你拴到外面，那就是他对你一定有意见了。那么这种人啊，你最好不要把他留在这里，趁着你的妻子现在在住医院，明天你就把他赶走，他有家嘛，就请你回家去。你看这个思想就来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我说今天我不能回去，就要在这个花园里面坐一晚上，要坐到明天早晨天亮，那么冷啊，怎么办？我就在主面前又气又在那里祷告。当我向主祷告的时候啊，奇妙， 里面就有话了，好像主就在问我，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说主啊，我说，这个我没有错，完全不是我错，都是他错，他今天故意把我关在外面。我说主，你就知道，不要伸冤吗？然后主啊，那我就向你祷告了。可是主当时就提醒我，他说你平常不是还劝人吗？要有爱心吗？要忍耐吗？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还要饶恕别人吗？你还不是劝别人要饶恕人70个7次吗？他才一次嘛，你还不能饶恕吗？哎呀，这些话就来了。撒旦也有话，圣灵也把圣经的话告诉我。这一下我就没有话讲了，我就向主说，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我求你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今天在花园里坐一晚上，不要感冒。因为我知道一感冒就是一两个星期。我说就求你这一件事情，我衣服也没有穿很多，就怕感冒嘛。好，我说我也不把他赶回，明天我不赶他了，好不好？我就饶恕他了，我就这样，我在主面前祷告了。可是感谢主，我一靠主，一祷告，一靠主，情况就变了。怎么变了？就忽然就有一个人，就是看根的，因为我住在香港太古城啊，那里有很多的那个很高的 building， 但是它是一个物业管理，晚上都有看根的，就是保安了。有一个保安的就过来，怎么这么晚了，你还坐在这？你是做什么的？你坐在这里做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有门进不去。他怎么进不去？我说我的那个锅在里面把门拴起来了。他说你是住哪里？我说住哪一栋楼，哪个 building， 几层楼多少号。他说你带我去看。我就把他带到楼上，到了我那个 apartment， 到了我的门口了。我说我就住这个房间，他就相信了。因为这个保安我也不认识啊，所以他也不一定相信我。他看见我是在这里，我说你看，我试一试，我就拿钥匙，那里面那个木头门的钥匙拿出来，从那个铁栅里头把手撑进去，我可以用钥匙把里面的木头门打开，你看到没有？开一个缝，但是不能够开不开了，因为铁门开不开进不去了。他就相信我的确是这一家的人了。他说我去拿一个棍子来帮助你，他就到楼下去找了一个棍子，拿上来了以后，他就喊我把里头的木头门打开，他就用那个棍子把那个门顶开，顶开那个门就开大了嘛，开大了，他说你就喊你的哥哥，又敲门，又在那里喊，结果一敲门就把他喊醒了，喊醒了他就一出来。他一到门口一看的是我，他才想起了，哎呀，他说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因为他有病嘛。本来看到他应该骂他几句哦，好不好？没有，我就说没事没事没事，感谢主啊，我怎么能够从一个思想转到说没事没事，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结果他就把门打开，我就进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说我们遇见了不如意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顺服圣灵。所以有一处圣经我们还要读一读，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5章。加拉太书5章16节，要读到17节，那个情欲两个字，17节的情欲要读成肉体，因为原文不是情欲，原文是肉体。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有圣灵和肉体的相争，特别是你要伸冤的这件事情上，你的理由非常充足的事情上，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就是你自己不要伸冤。你可以试一下，当你要伸冤的时候，要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你回到主的面前，你试一下，你看你放下你自己的时候，圣灵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放下，你就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什么时候你肯放下，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最近有一个姊妹从台湾打一个电话给我，她是说她想要自杀，她要自杀，为什么？就是遇见这种事情，家庭不和睦的事情，不是很严重，也就是说他受不了这些刺激，丈夫对他有很多的刺激，甚至于不管他，孩子也对他有很多的话，论断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那么我就告诉他，我就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想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你看第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会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当别人论断你的时候，就是定你罪的时候，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把它看为最小的事，还是看到最大的事？所以那个姊妹就看的是最大的事，就是她不想活了，她要自杀了。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情看到最小的事，怎么看到自己最小的事呢？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你自己觉得我一点都不错，都是他错，但是应该怎么办呢？好了，你认为自己不错，那判断你的是神，是主。所以需要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当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所以第五节他就讲，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见。这个只等主来，不是说主第二次再回来，那是现在主就在你的旁边，主就要做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见这种事的时候，你学一个功课，你试一试，你就不伸冤，也不论断，你就向主祷告，你说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而当时啊，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但是我就说在这里你学一个功课试一下，主啊，我就交给你，你来管这件事情，主会来管。所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让主来做，我们自己不做。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各种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自己在做，自己做，自己用自己的办法。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等主来。如果你回到主的面前，你就会有一个 属灵的看见，而且主一定会向你显现，啊，主一定会来管理这件事情，而且主也可以管理对方。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让主来管理。我们想改变对方，改变不了，但是主能够改变对方，不管是什么情况，主都能够改变。好，所以我就想和弟兄姊妹交通，这几处的圣经。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在工作上也好，在聚会里面也好，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好，最好我们不只要自己伸冤，让主来做。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一个例子，看看应不应该怎么去听凭主怒。一个孩子，小孩子在上游泳班，那这个孩子的妈妈呢，要每天早晨接送他，又距离很远，他就想要换另外一个游泳班。那么这个游泳班的管理的人呢，他们以前是打过交道的，照着这个管理人的意思呢，他是要扣掉这个费用，很大的一笔费用，因为他没有提前一个月的时间通知。这个妈妈呢，她说如果我要是再做一个月的话，我就要受不了，因为她要路上走高速很远的路，要每天送孩子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就自己打定一个主意呢，我有一个办法，我去银行把这个卡，银行卡给删除掉，让他扣不到我的钱，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受损失，我还可以，不用提前30天，来通知那个游泳队的head coach。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里呢，似乎应该先祷告主。只是祷告主完了之后呢，看主怎么带领这样的事儿。所以我想在这里提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么这个妈妈应该怎样做？她要不要去删除银行卡？
那么大家听见了王耀弟兄说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他不能这样去做，要这个是双方有一个合约在里面，你这样去做你就违反了你的合约，你要赔钱给人，要你提交离开嘛，他这样去做不行，
对，因为有个合约肯定你要签字，对不对？签字的这个合约是不能变的，好不好？这种做法看来也是不对的，好不好？
写
着。这个签字有时候是心理辅导也能签的，你像我来的以后是心理辅导签的。安利的话其实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交过不少学费嘛，英文又不懂，所以随时要小心，但是相信朋友啊，也还是弟兄啊，相信他，所以他就给我介绍到这个安利。安利这个人呢，其实我以前见过， 在以前我们将来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大的那个教会里面嘛，然后有弟兄就提醒我，老邓哥啊，这个人你要注意哦，他是搞传销的，你千万不要和他接触，我随时看到他我都害怕，不敢和他接触。哎，两年以后或者三年以后，我这个朋友又叫他，老邓哥，你不是有一点点血糖高吗？我给你找一个UBC 大学毕业的专家，找个专家，这个专家就找到了嘛。找到以后，我一看，带着我这个卫星门的这个专家地方去看，就是专门需要案例这个地方，他就在里面很有学问的做个办公室。我一看，哎，我好面熟，是这是谁啊？我心里想，我是搞传销的，我干脆就闷着气吧。挨着这个朋友，我就一次吧。他宣传也好，不宣传也好，我只买一次。然后呢，就整个过程都走完了吧。签合同我不知道是签合同，我心里想，哎呀，反正就买一次吧，看着这个朋友的面子，买了800多块钱的这个保健品，然后我就在那个合同上面，我不知道是合同，我看了12BCT 我都不懂。我就相信，我说这不没有什么，签个字，他没有什么，你签嘛，我就签了这个字。签了这个字以后，一个月，这个就来了800多块钱，我心甘情愿了，是还是用那个信用卡刷的，是国内的信用卡。第二个月又来了，不一起落去吃不完了，对不对？第三个月又来了，哎，我说这是怎么搞的？这朋友怎么会这么出名事情啊？我还是找弟兄。那时候不知道会祷告啊，就找弟兄吧。弟兄，另外的弟兄就给我帮忙。哎，确实，大概几个月以后又没有寄来。一年多了以后，通知我交会费。我说干什么交会费啊？他说你参加安利那个上面，因为我不知不觉就签了一个协议嘛，不懂。每个月交多少费用是小事，但是我心里很不惦记，不知道骂了多少，拍过他太不像话，既然气了我们这种叫什么老做生意的人的面前，你是文殊菩萨，你认错人了，我心里在想的嘛，文殊菩萨，你这我都是吃人的人哦，当时这么想的，哎，就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祷告，就好在这个梁海罗弟兄帮着我。帮助我以后，因为原来我也想得很简单，我打个电话给国内的那个公司啊，这个信用卡公司吧，就是银行嘛，叫我儿子他们去的话，因为就熟悉啊，可以起掉。到那边回电话，可不行，你签了协议了。哎，我说真是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说，对不对？这个协议已经签了，你就非执行不，还是会员。最后是这个帮助我了。我讲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懂的时候啊，看来还是要懂伤嘛，哎，也不要去凭着感情，也不要凭着那个他是弟兄，心里想是弟兄就没有问题嘛，最后还生我的气，生我的气，我心里想我这个气还不找不到地方是什么那个光是吃那个安利那个保健，就每天要喝一拿舀舀一勺喝一杯的，就吃不完啊，对不对？还其他的800多块钱，你想，还签了一个协议啊，反正这个就是算交学费嘛。现在想起来的话，就说我们心理辅导是绝对不要随便签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的亲戚啊要什么，哎，他说要叫你输密码给他，才能够听到这个东西。不要输，你密码也输给他，到时候又做什么坏事你也不知道，所以我就不要。所以意思，我的感觉还是不要凭自己生烟，还是要多祷告，那自然会有解决的。好的，那时候我还是相信弟兄，还是的话这个相信主，有人会帮助我。最后就通过他就是用英文的办法写了一个废除这个协议的问题，然后去找到这个安利，两年以后才取消掉，还交了两年的会费。你看这个事，就是所以我心里在想的话，你同时在讲这个事啊，很多在加拿大很多事情啊， 我们不知道是违约的或者是违法的，但知道犯罪不知道是违法，对不对？取消这个也是违法，你签了字就是违法，不管你懂不懂，你是违法的，就不能随便。
我提到这个案例呢，其实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案例，是据说有一个叫什么，我名字我就略去不说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学校，是一个中国人办的。那么他在这边呢招生学生，招收国际学生，那么招收到了学生以后呢，他会用一些理由要求学生刷信用卡来上他的课。就是他这个学校呢说是要去美国名牌的艺术学校，要在他这里拿一些必修课，但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必修课都是选修课。那么他孩子在这边不懂事，家长没在旁边，孩子就刷了信用卡了，然后他这个课程呢都是不重要的课程，最后费用非常高，刷掉孩子家里的很信用卡很多钱。那么后来这个家长发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家长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但是他就去告这个学校，那最终钱是拿回来了。因为这个学校他做的这种事情，哪怕是你签合同也好，这些事情他是属于你告了他以后他就变成是违法的，你要不告他听凭主怒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违法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去告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争议啊，比如说一个游泳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什么艺术学校也好，他这种协议之间的东西，有的东西是各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么在基督徒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要去告还是不去告，可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思考。
好，关于我们基督徒和遇见这一种的情况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等等等等，你可不可以给那个小青年联系一下，看台一下，把电话留下来。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
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那么还可以读一点吗？把它读到十八节读完。
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我务要从他们中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啊，这就是说到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中间，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那么犯罪的事情他也可以做，欺骗的事情他也可以做，特别商业上的事情，你做案例这些，最好就是多赚钱，对不对？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做。那么我们一碰见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是涉及到合同，涉及到法律上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和外邦人打官司，就这个问题。啊，刚刚王耀弟兄提到，因为他不信主，他做错了，他做事情错了，他来欺骗我。好像你刚刚邓弟兄讲的那个事情，他说我根本不懂英文，我跟他说的是一年，因为说话没有录音吧，对不对？你也不能有没有在那个合同上写了，我只签一年的合同，或者我只买这一次。
我以为是买多少这一次。
对，你说我以为是买这一次，你没有，你上面没有写，对不对？你就在上面签了字，如果你写了，那就对了，我只买一次，对不对？啊，那么你用英文把它写了，哎，那就对了。甚至于你用中文写也可以，那就表达了你的意见，我只是这一次。我也签个字，好不好？哎，但是呢，当时你也没有注意，他也希望你长期，好不好？
我也凭着感情嘛。
对了，所以这就有一个感情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办呢？好了，那我觉得是对于不信主的人，因为要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那是要按照法律来办的，法律来办。啊，所以刚刚说到那个问题。也是应该按照法律来办，就是基督徒，圣经里只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和基督徒打官司，啊，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告基督徒的，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对非基督徒，对是，因为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他有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违反律法，他可以凭他自己的办法来做。他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嘛，好，圣经里讲，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弟兄，弟兄和弟兄之间，那就没有办法，那我们不能告他。但是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啊，这是可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他不告的话，那他如果是个基督徒，他不告这个公司。
如果基督徒你不告，那可以，
但
那是你自己决定。那么最好，当然我们基督徒，一个我们就在主面前祷告。
是，
祷告以后，我觉得说这个应该诉诸法律，那还是应该到法律，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了，好不好？
因为我在想，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不告，那或者他就说，那我吃亏，那可以。但是
那可以。
但是别人不知道他是个骗局，别人是不是也会继续这样下去呢？
对，圣经里告诉我们，对，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受到惩罚，就是我们基督徒给基督徒中间，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他欺骗了我了，好不好？他是欺骗了我了，那我就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来审判他，而不是通过法律来审判他，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伸冤。为什么不伸冤呢？我们相信神要审判他，所以我们就相信祷告。这种事情有啊，好不好？我好像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一个见证，这是在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弟兄，两个都是基督徒，有一个弟兄，这个基督徒他是会做生意的，做生意赚钱的，还有一个基督徒他是有钱，他不会做生意，这个会做生意的就来给他讲，他说我们来合伙做生意。我来做，你拿钱，那拿了以后呢，我们就两个，他说看来做这个生意呢，明年我们一定要赚很多，很好。两个基督徒也写合同了，啊，他就拿钱出来，他就做生意了，说明年你要可以给我多少。可是，这个会做生意的把这个钱拿去做生意，到了第二年，应该拿钱的时候，他来告诉这个弟兄。他说今年的时道不好，不知怎么样， 不但没有赚钱，你的本钱都赔了一部分进去了，你说怎么办？你相信他的话呢？不相信他的话呢？又看了好像是的确是这个世道不好，那么要不要告他呢？啊，我们有合同可以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圣经里是说不要告基督徒，不告到法律上去，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让神来伸冤，好不好？啊，结果不久，那个会做生意的那个基督徒家里就失火了，把房子就给烧掉了，好不好？那么这个不会做生意的基督徒就说，你看神真是有眼睛啊，好不好？这个钱你没有给我，现在你的房子被烧掉了，神为我伸了冤了，好不好？基督徒啊，对于这种思想该不该有呢？所以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了，好不好？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房子被烧掉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不是神的审判呢？那我们不知道，是很可能，也许神的审判，但是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态度了？那么我就应该是还有对他还应该有爱，好不好？我就不要在那里说，这是神来管教你了。我相信神是有管教的，好不好？神是管教，但是呢，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告他。所以这个基督徒他没有告他。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就神来解决了，好不好？好，所以依靠主。那我们，总之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来伸冤。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因为他不信主，我们和他的关系不是在主里面的关系，那个就是法律的关系了，他是法律的关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应该经过法律的手术来解决。
所以要先判断对方是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里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
那对方是假基督徒呢？
假基督徒，假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
那就可以告他。
但如果这是不是基督徒了，那你就把分清楚了，好不好？
Okay.
分清楚。所以这里刚刚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要和不信主的人来同在做一个生意，你要考虑了，好不好？你不要到那个时候你是你说他欺骗你了，好不好？啊，那就不行了。所以在事先就要好好祷告，祷告了对方是一个假基督徒，你要先祷告，你都没有弄清楚嘛，好不好？这个不错的，对，
也是要尊重律法。
这是对的。
那假的怎么分辨出来呢？
什么？
那假的你怎么分辨假
的？现在我们不是去分辨他是不是假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先祷告。如果神不要你去做，你就最好不要去做，你里头平不平安，好不好？啊，已经做了。你如果没有好好祷告，你已经做了，那就是要按照该要按法律就要法律办。如果他是真正他是一个基督徒，情况就不同了。你看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就读到第八节，六节到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节到八节。
难道你们？
不是第六章六节到八节。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好了，所以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不能告弟兄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相信神来管理。但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你有没有先祷告？这个就最重要。如果你里头不平安，你就不能够做。神一定会，你一祷告以后，神就会管你。如果你不祷告，那你要去做了，那就是你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做错了，就会做错。
还不懂呢，现在才知道，现在
再
祷告可以吗？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不懂，现在你就在主面前也可以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那个时候我不懂，好不好？所以我会做错啊。那么现在的话，我就到你的面前来，好不好？
好，
求你来管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